那么大概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国跟印度这种古老的宗教，就是把他们看成一种修养的功夫，一种伟大的哲学的系统，这是一个角度，因为它有很高层次的一面的一般的宗教。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在民间看到了一般的迷信或者民间信仰各种的表现，那么这一种呢，就跟所谓高层次的儒家、道家、佛家是有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所以基督教很容易基督徒很容易把两方面混起来，就把民间看到的一些不好的民间的迷信的现象看成是他们整个宗教的表现哈。但是我们要知道，事实上他们所有这些宗教原初都有它很高的一种人生跟哲学的智慧啊。而这个呢，基督教可以通过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一定呢从说他们是邪灵啊，一句邪灵就把所有宗教判死啊，那这样人家一定不佩服的。所以呢，我就尝试先把这种各种宗教的高层次讲出来，之后我们再讲民间是怎么样的。那么就让我用一种方法来表达，就是通过一种的反省，人生反省的方法。那么从人生反省来说呢，我们对于人生最初的反省呢，可以从一个生活的层次来反省。就是一般我们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个有的世界，一个全有的世界。那么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呢，我们是在这里吃，这里住，这里睡觉，这里生长，这是我们一般的生活。而在没有反省之前呢，我们就是如此的生活下去了。但是如果反省的话呢，这里也产生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会问的，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切呢？为什么有 Why are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发现虚无主义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的态度，我们可以说虚无主义的态度。虚无主义态度呢，大概就大概比较跟我们看的世界不符合，因为虚无主义认为宇宙最后还是从无而来，根本一切还是虚无，而且也没有真理可言的，一切都没有道理，所以人生就是一片的混乱，一片的偶然，人就只能够享受当前的生活就是那么多了。所以虚无主义的人呢一般呢都是非常的投到现实上的享乐里面。在北美呢，很多人都是虚无主义，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相信宇宙是有真理存在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有它的问题。它问题第一就是说，当你认为没有真理存在的时候，那你就陷在一种矛盾当中，因为当你认为没有真理，就已经肯定了一个真理其实奥古斯丁的时候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绝对没真理存在的然后你就问他那么你这句话是真理吗？说我这句话当然是真理了那他就矛盾了如果他说我这句话也不是真理，那就根本你讲的不真的话，那就表明有真理了所以这种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如果否定有真理，如果认为宇宙根本是虚无的话，也是有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说我们看的世界明明是全有的，一个有的世界，而不是没有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有在这里了我们不是从无而来的，我们不可能只是从无产生，因为无根本什么都没有的话，都不可能产生有的。所以在希腊的哲学家自古就已经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being 是不能从 non-being 里面产生的，所以 being 一定还是从有来而来的，一个伟大的有。那伟大的有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生活层次另外一个反省，就是说有的世界可能就是物质吧物质是最后的而且唯一的全有其他精神活动都是建立在物质上面，这个是唯物论的思想。但是唯物论的思想呢也跟十九世纪整个科学连起来的跟无神论也连起来。那这个说法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困难就是说，如果物质是最后的，那么生命跟 秩序啊，秩序 order 这些，这个 order 是哪里来的啊？就生命是我们可以观测得到很清楚的，有生命的变成没有生命很容易，但是没有生命的我们从来观测不到它可以变成生命啊。然后有秩序的东西啊，它变成没有秩序变成混乱很容易，但是要把混乱变成有秩序呢是非常困难。所以啊，物质的世界如果是偶然的话，它的秩序从哪里来呢？它的 order 它的规律从哪里来呢？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呢，到现在最新的科学的发现，宇宙是有起源的。最新的看法大概宇宙有大概啊81到100亿年了，现在很短了，从前认为很长，有200亿年到300亿年，那现在越来越短了，发现宇宙的年龄。所以宇宙如果是有起源的话，物质都不是永恒的存在的，物质时间空间都不是永恒存在的，它一定是有些东西让它开始的。然后啊，这个物质的世界啊不是永恒，而且呢它还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规律来啊组成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所以呢，在当代科学家提出一个名词叫 Anthropic Principle，所以说宇宙好像在一开始第一秒钟已经安排好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把啊人可以存在的因素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人能够存在的条件已经在宇宙第一秒钟安排好，所以它叫 Anthropic， 就是为了人而设计的一个原子是存在的。所以有这种的巧妙的设计啊，所谓 fine-tuned universe， 好像什么都校准的这样 universe 呢，大概很难说只是物质无端端所产生的，还是有更大的规律在背后。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有关生活反省里面想到一些问题。所以唯物论或者虚无主义都是有它不够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深入去反省生活，就达到第二重的境界。就是我们当我们反省生活呢，不但想到宇宙来源的问题，而且同时又发现人生呢是有很多变化的，人生是有它的无常性。哎，这个大概就是佛教的一种经验了。无常就是空的一种境界。什么叫无常呢？就是一切都是在变啊。在佛教啊，它基本的有它的一个标准，所谓四个法印四法印啊，这个四个法印啊。那么四个法印呢，就是四个标准的意思，就符合佛教的，就是这符合这四个标准，就符合佛教，这是佛教的树林四定律吧啊。那么呢，它是什么？它是诸性无常，无常的不是鬼的意思了啊，而是啊宇宙一切的活动都是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的，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啊，这是无常啊，这是变化的意思。诸法无我呢，这一切东西没有不变的实体，这在后来呢就产生所谓空这个观念，所谓缘起性空啊。就是一切就因缘起灭而成，因缘就是一种的一种条件，事物是通过一种条件跟关系来构成的。而人呢在这里受苦了，最主要因为人有所执着啊。这些你单靠听我国语听不出我讲什么了，这写出来给你听啊。执着啊，我看大概国语没有讲错吧，执着啊，对啊，我讲得很对，不过一般人还是不明白啊，不是我国语的问题，是你的古文的问题那么人有执着啊，就是说人常常看不到宇宙是变化的，所以人就有痛苦啊。就譬如说我们娶一个太太，又温柔又漂亮又可爱，那么你就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就以后你就执着了啊，她永远这样温柔漂亮可爱，那你占了一定痛苦的过了10到20年了，那个太太呢就温柔漂亮可爱，她呢变成一个又胖又啰嗦的妇人那时候呢你就很痛苦了但是呢，如果你娶太太的时候先想通了， 啊，就想他站了一定胖的哈、啊啊，一定啰嗦的哈、啊，啊，将来他真的如此，你就觉得，哎，你看我多有智慧啊！啊，这就是哈、啊、执着的问题。说我结婚也是了，跟我太太啊，我就想着他将来怎么样，怎么胖，怎么难看，怎么样？啊，结果到现在还是很漂亮，气死了。然后啊，人执着了啊，看不到宇宙是变化无常的，然后诸法无我，这是宇宙一切的事物啊，法就是事物是没有不变的实体的。人常常以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拥有它，我们有钱永远有钱，有房子永远有房子，但是呢，诸法无我在说一切都是在不同的条件跟关系里面结合啊，有的时候啊，它就有，过一段时间它有变得没有，它不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空的意思哈、啊。那么啊，一切都是一重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那很简单，比如说你看到我也是一串的关系啊，啊，我不是有个不变的实体叫梁烟尘，我事实上有很多关系让我现在在你面前出现，我会跟你啊，为什么我在这里能够讲到？因为我做了基督徒，如果我没有做基督徒，我不会讲这个。如果我做了基督徒，但是我没有经过佛教，那么大概讲的是另外的题目啊。那么啊，还有就是，如果我爸爸妈妈根本没有生我，那我现在不能在你面前说话了。那也是很多关系让我爸爸妈妈碰面的哈、啊，就是我爸爸妈妈是在这个矿战的时候啊，那时候中山大学跟岭南大学搬到内地去了。然后我妈妈考到中山大学，然后就在香港坐火车啊，就到了大埔这个地方，然后坐船进去啊，这个广西湖南这一带啊上课。那时候舅舅去送她了，就非常担心，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还是个活泼的少女哈、啊，啊，就很难想象她会变成我现在妈妈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想我太太有一天一定变成我妈妈这个样子。那么呢，他就那时候非常紧张啊，哈、啊，就送他到火车站，就发现，哎，火车里面有个非常高大英俊的青年人在哪里，也是姓梁的哈、啊，啊，然后就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到那个中山大学跟岭南大学那里，哎，他说就是同一个地方呢、啊，我妹妹也去，那么你们以后啊，互相的照顾一下吧，结果他们照顾了一生哈。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产生我，是吧？这都是人生很多奇怪的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引起某一种的情况出现。所以佛教来说，一切都是关系之中构成一些事物啊，它不是啊永远存在的哈、啊。那么从圣经来说呢，这个也不一定反对这个看法吧？啊，圣经有没有讲过空呢？有啊，啊，所罗门王嘛，所罗门王比释迦牟尼更早啊。啊，一般呢，佛教徒很喜欢说释迦牟尼找过耶稣，说他比较厉害。那我说所罗门王比你更早了，你不要只是拿耶稣，我们还有咒约，我们还有这个亚伯拉罕呢、啊，更早了，是吧？亚伯拉罕差不多三桥下桥那个时候了。那么所罗门王在释迦牟尼之前已经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基督教根本也同意这种道理，万物是没有不变性的。它从无而造出来，然后又归于无哈、啊，所以它都是虚空作为它的本质。人生也是在变化当中。然后佛教讲有漏皆苦啊，这宇宙一切有缺陷的世界都是痛苦的。然后涅槃，直境，涅槃就是说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当你把火吹熄的时候，就是涅槃这个字了，就吹啊，把东西吹熄了，一个火一吹没有了，那就变成涅槃。涅槃就是说你的欲望，你的所有复杂的这种人的内在的东西都变成冷静啊，那时候呢，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一种得到解脱的境界。好，这是佛教的一种体会。那这种体会呢，基本上呢，在我这里呢来说，人生的反省呢，最初是在生活里面反省，然后我们就想到生活是无常的，一切是可以变的啊，所以啊，从前啊，本来是爱得很深的人啊，忽然间有一天你变了啊，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啊，啊，变心了啊，啊，这是无常嘛，人说，他说，所以你有智慧早应该知道，所以啊， 所以我们总是说平常心啊，佛教喜欢用这个也是有点意思的，就是说有一些痛苦的事情非常平常，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以为你比其他人更痛苦哈、啊、实际上谁都经验同样的痛苦了啊，这是一种无常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东西永远是好的。但是当你看宇宙的变化的时候，慢慢你有发现这个变化可能不单是变化那么简单，它好像还有点什么了，这个还有点什么是什么了啊、我们发现啊，宇宙万物啊，好像都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规律，在变化当中是有它的规律的存在。它不是纯的变化，它变化之中它有一条路跟着走的。你看，一个种子放在泥土里面，它慢慢就有一条路来发展着它自己啊。那条路发展出来，它长成一果植物，而从植物里面再开花，开花再结果。他不断地循着一条路来发展自己，这条路好像是有个规律啊，万物都有它跟着来发展的一个规律。那么这个万物发展的规律非常奇妙，譬如说一果树，它是没有思想的，它也没有自我的计划，但是为什么它好像蛮有计划的来发展自己？这也是蛮奇怪的。人间来说，你看这一切哈。啊，这个植物它怎么知道它要开花呢？它开花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吸引那些蜜蜂来呀、啊，啊，替它传播花粉。传播花粉有个目的就是可以结果啊，结果子出来。但是植物不能思想，它也没有自己的计划，它怎么会懂得去引那些蜜蜂来？它怎么知道蜜蜂全栽呢？但是它好像就有它自己发展的一个目的。到某个地步，它有它的规律就开花，然后它就能够蜜蜂来传播花粉，然后就结果。结果以后啊，它也不知道有动物的，但是好像它也知道有结果，那果子很好吃，让动物来吃了，然后把它的籽都吞掉了，然后动物就把它的籽带到很远的地方再放出来啊，那就可以散播种子啊。那奇怪，它怎么知道的啊？所以看来万物都好像有它的规律哈。啊，而且规律都有非常特别的安排在哪里啊？有啊，更复杂的规律，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只是一个细胞啊，一个受精卵啊，有没有讲受精卵啊？卵子是吗？啊，没有讲错哈、啊，听得懂吗？哎，都懂了哈、啊，竟然讲对了，受精卵啊，卵啊，这个。这个字跟广东话没有任何共通点，卵啊，这个卵啊，这受精卵为什么会变成人呢？这也是非常奇怪。它有条路来发展自己，它有它的 DNA， 它 DNA 的遗传基因啊，然后它一直分裂，为什么它不会变成其他的动物？我一直都觉得非常奇怪。好，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就想里面的是孩子吗？会不会生了一只猪出来呢？啊，但是你不能证明啊，因为练哲学的人都要怀疑的啊。你怎么知道里面一定是孩子？可能是猪，可能是蛇啊。要等到他生出来才，哎呀，幸好还是生了个孩子。啊、那生孩子呢，不知道他 DNA 有没有变啊？可能他是人的样子，但是猪的头脑啊，人头猪脑也有可能啊。所以要想有没有可能啊，还是人呢？等他长大还是人，不是猪啊。哦，这是很奇怪的，就是生命的发展是有它的规律，所以这种规律好像有它的道路，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道路。那么宇宙如果从这样来说，不单是空的，而且啊，有它的道在哪里？有它一条道路，就万物发展有它的规律。然后万物整体都有它的道，整个宇宙万物都有它发展的道。那么这个我们就从空的反省到道的问题啊。道是什么呢？啊，道在啊这个老子来说呢，里面他描写这个道啊，有物运成啊，现天地生啊，就直习藐习，独立而不改啊， 周行而不泰，泰还泰哈，怠怠啊，这个我讲错了，周行而不怠啊。那么在老子他已经发现宇宙在万物没有之前已经有一些伟大的东西存在，而且它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哈，它是不疲倦的，它也独立不变的。然后他在描写这个道，渊兮次万物之中，它是深渊无尽的一个道啊，深渊无尽的万物就从里面出来，它是无穷无尽，也说不清楚它是什么，所以能够以无来描写它啊，它是一切的背景，也是一切里面生出来的啊，万物之中啊，就好像万物的祖宗一样，它是里面万物就从它里面生出来，这个伟大的东西，这个道，这个宇宙最后的根源啊。那么所以这是道家的一种看法了。而道家的看法呢，我们发现呢，道家的讲道如果要了解这个道啊，就要先放下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啊，凡是我们以为自己有一套的话，我们就很难认识这个道。所以呢啊，庄子啊就提到就是诚心的问题，人呢 啊常常有成见之心，人以为自己一套一定对的时候呢，就不能知道真理是什么了。所以老庄呢总是要找寻一种人最初的纯真，这种纯真在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就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每个人以为自己一套都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所以天下就好像一盆水是非常肮脏的，然后当人呢都想到我来救这个天下，就把手放在水里面说我来把水弄干净，结果另外一个也说我也来把水弄干净，他也把手放进去，结果大家呢把水弄得更肮脏。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家把手拿出来啊，把手一退出来的时候水就干净了。所以这是也是一种很大的智慧，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得太多的时候呢，就把事情弄得更坏。有时候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天都想着他来了就救了这个世界，就有公益，结果他越搞就越麻烦，他一会魏京生讲句话，魏京生给抓了总是有人说我来救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很麻烦所以当大家都不救世界，世界可能比较好这是道家的一种智慧。所以那个杨朱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听得懂啊？拔一毛利天下，对天下有利，用一条毛让天下有利，你做不做？他说我也不做，因为谁都要以为自己可以利天下，天下就大乱，所以谁都不干，什么都不干那才最好所以谁都收手，谁都退兵这个世界就不会打仗了。但是大家不懂得退的时候呢你就把事情弄得很混乱这大概就是道家的一种智慧。那么所以要了解这个道，要懂得一种退出来的智慧，把你的诚心，把你偏见先拿去。然后有一句这样说，在老子，回舍日一，回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那是什么意思？为舍日一，这做学问要一天天增加的，回到日损，但是要认识真理，要一天天减小。减小什么？减小你的自我偏见损之又损，到你所有偏见都拿去的时候，以至无，到你心里面一点其他偏见都没有的时候了，那时候你就无为而无不为就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就这样来了无为而治有时候也是一种很好的治管理的方法比如说你上面的人很有才华，但你一天要管着他了，他才华就不能出来，你放手他就出来了无为是有他的好处，你儿子一天都要教他，要他练钢琴要他听话要学中文要学芭蕾舞要他学很多很多之后他变成白痴了所以有时候你放一下，让他自我来创造一下，这也是很好。所以无为是一种智慧从无为呢，人就会体会这个道的出现了。那么这是道家的一种反省，他发现宇宙是有最后的规律的存在。 那如果通过这个规律反省的话，我们再这样可以再想，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一种规律？它是一种不断的生长的规律啊，万物都是在不断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种所谓生生不息的情况。这个《易经》里面不是讲过天地之大德越生啊，然后生生之为易啊。那么在《易经》中国《易经》跟儒家里面讲的天都有这个意思，就是宇宙是不断生长的。从宇宙不断毁灭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觉得万事都是空啊。从前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草地啊，但草地到冬天都死了，那草都死了，我就很悲哀，觉得万物终于还是归于虚无的啊。那到了春天发现它又再生出来，哎，万物死了以后还可以生呢 啊。所以原来死的东西还可以再生，生完又生，生完又生，这是宇宙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万物是可以不断的再生长的，而且我们内心的创造的人也是不断的生长的，这种生生不息啊，成为一种宇宙的一种很特别的创造的动力啊。这个在儒家就叫天啊，而这个天呢，事实上在儒家来说呢，这是人性的根源。如果天是人性的根源的话，所以天命之谓性，在中庸里面这样说啊。那么人性是有情的，这里很奇妙，我在想，如果天是全在，宇宙是一个创造的动力，一个生生不息的动力，那么问题是天是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人来说，天还是有情的，所以 无情占地有情天嘛，从前不是有这样的电影嘛啊。那么人天是有情的，所以从前那一些做电影的人呢啊，当一个好的女人给坏人害的时候啊，过了一个晚上，那个坏人呢 跟他过了一晚上，他醒来发现啊，怎么你跟我住了一晚哈、啊，睡了一个晚上，然后那时候大雷大雨的一定是啊，然后他跑出去在大雷雨之中来哭啊，然后呢，从前那些东宫娘娘呢，就比较好的皇后啊，给这个西宫娘娘害的时候哈。然后后来又跑了啊，还怀了孩子哈、啊，然后到中间呢，到那个破的庙的时候，忽然之间做动了哈、啊，孩子又生了哈、啊，那时候总是大雷大雨的，也是，好像天是有情啊哈、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心，觉得天跟人是感应的啊，那天跟人的感应就是天本身是有感应的能力，那么天如果是人性的根源，人性是有情的，是有位格，就是有 personality。 如果人性是有位格的话，天作为人的根源怎么可能没有位格呢？所以天作为人的根源应该是有位格的，可以产生天地万物啊，这种位格是有情的，因为它不单产生天地万物，它还产生了人类人性。人的情从哪里来？如果人的情是从没有感觉的无情的这个宇宙原理出来的话，那么人的情、人的爱、人的道德的感受都变成虚幻的，都是错误的东西，不是真理的东西。但如果人的情、人的道德、人的爱都从天而来的话，那么呢，人这种爱的表现、道德表现就是真理的表现，而天一定是有情的。那么孔子也讲到天是有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知我者其天福啊，那他说没有人了解我了。那么那个子贡啊，他就问为什么你说没有人了解我你呢？他说我不怨天不由人，歃学而善达，知我者其天福啊。那不怨天不由人啊，原来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经过很多痛苦啊，人生是很困难的，孔子一生努力也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一个人大概到中年已经发现了世界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会改的，所以五十而知天命，他五十岁你大概知道你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了，就是对天命了，你发现很有限的人生。那么人你无论怎么搞，中国还是一样，世界还是一样，人类还是一样，而且还发现不单是自己没有成果，孔子来说他还发现他的 那些好的学生一个一个的死去，好人就死，不好人总是坐在哪里做总理啦、啊、什么的哈、啊。那么哈、啊，这孔子呢、啊、就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贵士啊，这那时候的总理、啊、贵士哈、啊，就坐在哪里哈、啊。啊，这种不好的还有阳货啊，阳府有时候也是不好的的，大概这个省长这种、啊、部长吧。啊啊，这样的人总是在哪里？好人就死了，好像颜渊是他很好的学生，也很有道德。他说颜渊呢、啊，啊，一天呢、啊、喝一杯水，吃一碗饭，住在非常不好的地方，啊，一担子一瓢水哈、啊，住在陋巷之中，而不改其乐啊，他还是很快乐。这个人多么有修养功夫！但后来他早死啊，因为他大概营养不良哈、啊，他死掉哈、啊。那么所以他。这个为什么好人就死呢？那么后来他另外一个弟子子路啊，这个子路打得很厉害，好勇斗狠啊，他武功高强。然后啊，他跟着孔子的话呢，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啊，只要他跟着，人就不敢随便说话了哈、啊。啊，孔子说：“自从啊子路跟了我，恶言不闻于矣哈、啊，不于耳哈。啊”愕然不闻于耳啊，这耳朵听不到愕然啊，听得懂吗？这句话，懂啊？我用国语讲古文是非常难的，啊，你懂这门的古文也不错啊。他说啊，这个不好的语言呢啊，没有人跟我说了，因为这个子路打得很好，但后来子路到魏国当官的时候呢。啊，他的主公给人抓住了啊，政变发生了，敌人就伏兵在厕所里面，当了主公一到厕所了，把他抓住啊，这也很厉害的，当他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把他抓了，然后啊，抓以后呢、啊，就政变成功，但子路不服气，他跑回城去要救他的主公啊，救不了，他就拿火把去烧那个台，那敌人就派两个人跳下来跟他打。最后呢，子路呢就给打死了哈，把、啊、死给打倒之前啊，啊人要一刀斩下去之前，子路等一等，我要把帽子戴好才死，我死得很合乎这个礼啊，啊这才死得来上个君子哈、啊，啊结果他给杀了，那孔子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了，他最好的弟子又死了，就他正在吃一个免治牛肉饭的时候。啊，刚刚人就来说子路死了，啊，他子路怎么死？子路可能斩很成肉绽啊，就像你吃这种免治牛肉差不多，啊，然后他说这样，哎呀，这样我就不吃好了，一吃就想起子路，吃肉绽，想起子路给人斩成肉这个肉绽啊，所以他以后不吃这个免治牛肉饭啊，那么。啊，孔子，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就有很苍凉的感觉，就是什么成就也没有，但是他说没有人了解我，为什么呢？原来他觉得人总是以为他肯不高兴吧，肯没兴趣吧，但是呢，他原来说世上我一点都没有不高兴，我不怨天不尤人，我一点怨恨都没有。虽然我没有成功的时候一点怨恨都没有啊，我不怨天，我不怪责上帝啊，人很麻烦，受苦总是问上帝的啊，上帝有时候很无辜嘛，你戏论啊，女朋友跑掉是你自己不行嘛，你就一天还说是上帝的问题啊，另外我们犯罪就总是说是魔鬼的问题啊，有时候魔鬼也很无辜，你自己不好还说是他。那么呢、啊、孔子就厉害，他说不怨天啊，所以我们很佩服孔子的，他这样子的话他还是能够不怨不恨啊，不尤人也不责备其他人，因为我明白他说做人的道理不在乎有没有成就，我做人道理在乎啊能不能够下学而上达，就在现实上学习然后达到更高的真理，下学而上达啊，那时候他说知我觉其天福，事实上到这个地步只有上天能够了解我了，哎，他讲这句话事实上代表了天是能够知道人的，天是有位格的，天是对人类有感受的，所以在儒家来说呢，事实上他是相信 天是有位格，这是一个三地这样的天，而事实上中文原本就是新三地的。你看在诗经里面有这样一段，黄以三地，林下有棵，监官四方，求民之末。啊，在中国古人的十三经啊，最古老的诗经里面，就已经讲到伟大的上帝，他看着下面的世界是有显赫的光荣的，然后他监观四方的世界啊，监视观察西方的世界，他追求是人民的幸福。哎，原来中国古人自古就讲上帝，在中国正统的书里面没有一句提过佛或者菩萨。我一天现在都说佛跟菩萨是中国传统，但从中国正统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的，正统十三经里面呢从来没有一句讲菩萨讲佛，反而常常讲上帝。在书经里面也这样说嘛，这个贪呢，三贪就是三求那个贪呢，他是去革命的时候，他要打这个夏朝啊，然后他就说夏氏有罪，与为上帝不耿不正啊，这夏氏是有罪的啊，这个夏朝啊犯了罪了啊，我是敬畏上帝的啊，所以呢我不敢不去征讨他们。所以你看了古代的圣人原本都是信上帝的，所以到孔子也是相信自我觉知天赋，上天是知道他是有情的。所以从这里呢，在我们一层一层反省，如果宇宙有天的话，天是有情的，这个情呢就是一个还以上帝或者有情的天的一个境界了。人知道宇宙，人知道宇宙是有情的真理。好了，这里呢我们从人生一层一层的反省，可以有不同的经验跟境界，生活的反省，变化的反省，规律的反省，创造力的反省，宇宙有情真理的反省。但是到了这里呢，我们修养功夫会到这里相当高了啊，但是呢好像呢跟真的上帝之间呢好像还是有一个鸿沟，人不能到上帝那里去，这也是人类啊第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是不能跟上帝真的通起来。那么中间这条路怎么通过去？因为人一生在他的历史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过错，人生总是有错的，好人也有很多错，坏人错更多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人总是有他的错，有他的自私自我中心，有他的丑陋，有他的欲望。人生的历史带着所有这种过去的痕迹，是不能到最高的上帝的境界哪里去，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啊，是绝对的干净，你不能到他那里去。除非你的过错，你的罪能够给消解，给洗干净，人才能够到上帝来去。但人怎么找到这条洗干净自己的路呢？你鞭打自己不能不等于你过去的罪可以拿掉，你呢啊修养，你天天打坐也不能啊把过去的罪拿掉，你最多在未来好一点，那过去你拿不掉。另外还有一样，在上帝如果有情的，如果他不来找我，我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如果你一个男孩子看到女孩子很喜欢，他如果他没有回应你，没办法的啊，你一天在他面前啊怎么搞啊，你打球打得很有性格啊，他不看你，那你没办法。你在他面前打坐啊，他也不看你那么他那也没办法。直到有一天你在海滩走的时候，发现他有在前面走过来，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啊，把他那个纱的裙子吹起来，然后他走到你面前说 Is that you？ 啊，是你吗？啊，你说 Yes, it's me。 啊，我们等了你好久了啊，那时候呢在最浪漫的时刻就相遇了两个人啊。这个相会面，这个人两个人相遇啊，是两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上帝是有情的话，我们需要与上帝有会面的机会。人怎么可以跟上帝有会面的机会啊？你还要他来找我们，不能只是我去找他，是吧？刚才这几层都是我去找他了，找到有上帝了，但不知道怎么通到上帝那里去。 那么这条通路还需要上帝来找我们呢、啊、那上帝来找我们呢，这是他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启示就是真理把自我打开，让你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在基督教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系统，这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想如果上帝是有情的，有位格的，所以说他有爱的，他是应该曾经跟人类有过沟通的。但是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沟通的记录呢？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找到圣经啊，所以这样一本的记录，它宣称是上帝的启示而写出来的。那么你说历史上也有其他书说它是启示啊，不但是圣经吗？但是讲真的，这种宣称这些启示的书是非常小，佛教、儒家、道家都没有这样宣称它是上帝的启示啊，所以他们跟基督教没有冲突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说他启示，也没有说信他才得救，那跟基督教有什么冲突？他只是用做人的道理而已啊。但是呢，啊，另外就只有回教的《口兰经》说他是启示，这跟圣经就可以我们比较一下，是不是回教是上帝的启示，还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呢？还有《摩门经》也说他是上帝启示。大概历史上有这三本这样的书，那我自己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也检查一下三本书。那我看这个回教的《口兰经》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上帝启示所写的呢？那当时我发现这个啊，《口兰经》只是一个人所写的 ，Muhammad 一个人写。那么他是在他的自传里面，在回教里面呢，学了《口兰经》另外一本最神圣的书，叫《Muhammad 的自传》。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讲我是怎么样得到启示，我是在睡觉之中一个真实的梦里面看到了天使向我显现。哎，我看这里觉得奇怪，他是做梦的时候得到这个启示，他做梦不太可靠啊。啊，我做梦也常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但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真的呢？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是没有客观可靠的根据让我相信它是上帝的启示。它是一本很好的书，很好的宗教经典，但是我没办法理性上肯定它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摩门经呢，摩门经它是说这个 Joseph Smith 就有上帝向他有天使上的显现，叫他在地上挖出一些金叶片出来，然后里面就摩门经，然后他拿着一个乌来土铭啊，那就是他们古代的一些东西，然后来看的时候呢，里面那些古老的文字的编成英文，就翻成摩门经啊。那么这也蛮奇怪啊，如果真有这种语言，古代语言还有金叶片，那些片是存在的话，很简单嘛，你把它拿出来我研究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当人问他拿证据嘛，拿那个金叶片给我们的时候，他就说那个金叶片都给天使拿走了，哎，那就没有证据了，没办法了哈。然后他说里面的语言呢、啊，是用一种介乎希腊文跟埃及文中间的文字所写成。那专家一看觉得这个大概没什么可能，因为呢，这个啊埃及文跟希腊文是非常不同的文字，我们没有一种中间的文字存在的，就好像。如果中文跟日文之间的文字那比较可以讲，那中文跟英文中间的文字就没有了啊？怎么有中文跟英文中间的语言？因为大家是不同的系统嘛，啊，除非我们现在这种英文，所以说中文化的英文吧，哈 啊，你今天来我家吃饭，我说让我 consider 一下吧，啊，然后他说啊 con 什么 consider 啦，快来了。那么这一种或者是英文跟中文中间吧，啊，那这不是真的一种语言来的，不是一种语言系统来的。但是这个希腊文跟埃及文没有中间的，没有可能有一种中间语言系统，因为大家太不同了。然后它里面呢，这个 Joseph Smith 从前也说过，他知道上帝给他启示，他知道月球上是有人的啊，结果现在发现没有，所以证明他的先知的这个能力啊， 还是非常有限，它不是真的一个先知，所以它大概不是真的有启示。而然后我们再看圣经就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因为圣经啊，它不是一个人所写的，一个人可以写很多自己怎么看到上帝怎么很厉害，但是圣经是66卷书啊，很多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里面写出来，他们没有共通之处的。那些作者有些是君王，有些是牧羊人，有些是很粗的人，有些是很细的人，有些很有学问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但是他们竟然写出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说上帝为人预备了救恩，好像他们接受到一种圣喜，这种圣喜就是说上帝为人预备了救恩，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而66卷书有一个共通的讲的未来的耶稣的来临，而耶稣来的时候完全满足了这个预言，然后圣经也讲了很多预言，这预言也是应验了，到后来一个一个的应验了，有关耶稣有六十多个预言后来全都应验了。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了，就是人看到神的过程里面也有是在历史上很多人看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可以客观的考据它真还是假。比如说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真的给火烧了化解了，这个红海是不是有条路可以过海啊？现在发现呢，证明了这是红海的北部，在苏伊士湾的哪里有一段海是很浅的，然后好像高出来的一个地上的桥，然后如果大风把海水一出开的时候，那个陆地就出来，人就可以过去。有科学家发现以后，他立刻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一下，发现同样的地形是可以产生这样的后果的。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完全是可能的啊，但是他就在这一刻发生的时候，他是个神迹，而不只是一个的偶然的自然现象。就是刚刚埃及人注意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红海的分开，他们过去以后，埃及兵一追上来，红海就倒回来，那水就把埃及兵都给冲掉了。这个过程啊，在那个地形里面，那个地形里面呢，是完全可能的啊。但是就在那时刻发现那是神迹啊，所以等等，我发现基督教是可以客观考虑它是真还是假。耶稣基督他是在5000人面前做神迹的，用5饼2鱼喂饱5000人，这谁都看到了，所以这是记载，我们考虑它是真是假。而有关基督的记载的四福音，现在找到有不小的证据，会肯定四福音写的人都是看过耶稣的人，都是目击的证人还有耶稣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不见了，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事情发生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呢，基督教是有理性的根据，上帝可能真的对人有启示。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真的相信这位神，接受他的时候，就找到一条桥，就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就把这两边合起来。我们人生的反省到这个地步还过不去的时候，发现基督十字架可以让我们到上帝那里去，而且这个十字架一直通下来的，不一定你要反省到最高峰才能够信主啊，你在最低的也可以信主了，而且很多人在最低的时候就跳到上面去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都不懂这些很多基督徒你问他全都不懂啊，他只一同一跳着上，我就走到这里才上去了。所以那时候就基督徒好像没有学问，也没有修养功夫，也不懂中国文化，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跳到最高跟上帝沟通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十字架一直下来。所以从这样一个系统呢，我们发现从人生不同的反省会层层的接近上帝，但是不能真的到上帝那里，而唯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是唯一的救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那我们说基督是唯一的，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因为得救到上帝里只有一条路，就是 十字架嘛。那么儒家没有说他会到三德那里去啊，道家佛家都没有嘛，他只是一种修养功夫嘛，所以呢他也没有说他可以得救。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教是唯一的是没问题的，因为只有基督教讲这个嘛，讲十字架的道理，讲救恩嘛，那其他的都没有讲，其他讲的是另外的东西。也由于他们讲另外的东西，我们也觉得不一定说他们不好，他们都有很多很伟大的道理存在，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是说全都是邪灵的作为哈。那么所以从这里来说呢，基督教是完全会包容到其他宗教的好处。然后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啊，譬如说虚空的虚空会讲到空的道理，然后道的道理圣经更加多了啊，太初有道，但圣经多了个道成肉身啊这些的。那么圣经也讲到宇宙的参照性、人性的美好啊等等啊，圣经都有讲，圣经当然有讲有上帝啊。所以呢从圣经里面我能找到好像这不同层次的反省都有它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圣经的里面的反省来跟有其他信仰的人沟通，然后引到他从他已知道的境界里面再往上走，而走到接受了上帝的存在啊。这一次呢我们对其他宗教会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我非常主张一种平和的方法，不要一天骂人，一天有人承认他有罪的时候了啊，他就很气的啊，你变成很攻击性的全福音就很麻烦的哈。我们呢啊，譬如说你要讲到人有罪，最好先讲自己也有罪才行，不要一点你只有罪啊，人家说那你没罪吗啊，你看基督教很多人不好，他立刻就这样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一天说人有罪的好像说我们没有罪，不论我们说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错，大家都有错，人类是有这个问题，而且罪不是做错事情才是罪啊，罪的根源我们要搞清楚，不是做坏事，罪的根源是人心灵的自我封闭，跟上帝的关系断了，这才是罪。所以呢在儒释道根本也没有讲到人跟神关系断了是如何复活，如何跟神合起来，没有讲呢，儒释道没有讲中国文化。所以基督教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的这一条路啊。然后啊所以啊要解决这个基本的罪的根源的问题，就是人的自我封闭，然后和上帝没有关系，断了关系，我们要通过信心把封闭的心打开。所以信心是一种开放，而不是一种盲目的相信一套的道理。信耶稣不是盲目的说哎这一套都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把封闭的心打开，把我的偏见放下，以开放的心来接受这个神到我生命里面。那时候忽然之间体会他是如此真实的一个神啊，如此美好的一个救恩来临的。所以这种你体会宇宙的恩情跟亲情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这是真的，而这个过程是通过这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个封闭的过程。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啊，新基督教好像很封闭吧，很狭窄啊，只是一套，不是基督教，不是新一套的神学的理论啊。基督教是一种生命，这生命是通过开放你的心灵，以信心的遇见上帝里面所产生的啊。所以呢这个也跟其他这个几个宗教基本的不同。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了，罪的根源是指人神的断了关系。所以你说人有罪的时候讲清楚一点，不否则人家以为你说你怎么说我有罪，我是你爸爸啊，我生了你啊，难道我有罪，你还是就是你爸爸把原罪也传给我啊，就麻烦了啊。事实上这个罪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说啊，爸爸犯过罪，我一生堂堂正正啊有没有杀人犯法，怎么我也犯了罪啊。所以呢罪这个字有时候翻成中文产生很多误会，事实上罪的根源的意思是跟人的自我封闭，人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你改的时候，爸爸你跟永恒好像还没有关系，那他等于说他有罪吧，那一说你是有罪他很肯气了，那你说我们跟永恒好像还没有关系啊，断了关系，我们建立这个关系好不好，爸爸啊， 死后的到哪里去啊？永恒哪里去？那当然好了。那这样呢，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中国名词用得不好的时候呢，引起很多误会。所以我搞清楚的时候，这个问题要解决啊，要认罪悔改啊。第一个罪还是人跟神没关系，所以我们愿意悔改回到神那里。然后还有我一生做错的事情，在我一生的历史里面有我的种种污点，这污点我们不能回头去洁净，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洁净我们过去的污点，而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呢啊是第二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凭修养功夫是做不到的，还是要凭神来的洁净的功夫救恩才能够把这两方面呢能够做到。所以啊啊，这个基督教呢跟其他宗教呢基本的不同就在这里了。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是吧，是上了十五分钟完是吧。那么还没有讲民间宗教啊，况且我只讲一两点啊。那么民间宗教啊，中国原本是信仰上帝的啊，所以世经书经都讲到上帝啊。但是呢中国这个上帝慢慢中国人失去了这个上帝呢，就是在大概汉朝的时候，本来只有一个上帝，但后来就变成五个帝了。这东边有东边的帝，南边有南边的帝，东南西北中，这只差个发白就成为打麻将了。这个东南西北中五个帝啊，那变成配合了五行啊，所以本来至高的上帝就变成分裂了，变成五个小的帝。然后呢，至高的上帝呢就变成了皇帝。这秦始皇开始他说我要定一个新的名称叫我自己，从前只是叫皇啊不够啊。然后呢那时候李斯就说不如用那个皇吧啊，白字头上面这个皇啊，那么皇啊，然后我们用太皇好不好，他说太皇不好，我喜欢帝这个字，皇帝。皇帝这是什么？这是皇以上帝啊，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句皇以上帝，皇帝就是我，就是上帝。所以中国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了。秦始皇把自己看成是神啊，从今以后统治者了就变成是神了啊。然后啊就中国人就把上帝忘了。本来有上帝存在呢，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很重要了，西方来说就说有上帝你就会批判皇帝的错，因为皇帝不是绝对的，没有上帝的话皇帝就变成绝对，他说对就对，他说错的错，他说你应该杀就杀，应该用坦克去把你镇压就把你镇压啊。他可以，皇帝用他有无限的权威，因为他代表了上帝，他等如了上帝。这是中国的悲剧，西方把上帝归到上帝了，皇帝还是上帝之下的。所以西方呢啊就比较重视啊这个啊上帝对皇帝的批判，然后产生比较平等的制度啊，然后啊就可以有民主啊，有人的尊严，人的平等，有法律等等的观点出来。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啊西方历史的过程，我发现上帝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在中国就没有了。然后变成民间的宗教了，开始了就把天地所有的万物的各种小的力量看成是神的表现。所以到道教的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自然的力量都有神啊，所以风有风神啊，雷有雷神啊，这个雷公啊，然后雨有雨师，电有电武啊，然后根源有西环武啊，后来有会的借分了弄个东环宫出来啊，变成阴阳的代表。然后呢厕所有赤姑啊，厨房有灶君啊，灶君有没有讲错，这个灶厨房那个灶君啊，所以什么地方都有神啊。厕所的赤姑怎么来的？原来听说有个女人啊，他是给人害的啊，那个他就到厕所晚上给人害，就一掉下去了，就淹死了在厕所里面。厕所怎么会淹死人呢？古代的是可以的，现在是不可以啊。那掉进去死了以后啊，听说他后来显灵了，所以人就在厕所里面挂了他的样子啊，在拜他。不过他是女的，所以对男人不公平，他挂在厕所一天看着我们呢。 那么中国呢，就总是有这种的各种的神灵的出现。然后佛教来的时候，佛教本来是讲空嘛，根本不拜偶像的，应该来说在二玉环的年代，在佛教他们是不可以雕刻偶像的，因为释迦牟尼是讲空的，怎么会拿个偶像来拜呢？拜偶像就是执着嘛，是佛教最不应该同意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凡雕偶像都要杀所以最初的时候这个佛教的圣地都没有像的，只有这个莲花台这些东西，或者这个法轮来纪念他。但是呢，就后来到希腊人打到印度，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打到印度，然后建立一个大夏国，这个希腊的国呢，希腊环境的佛教，然后就从希腊请来一些雕刻师，因为希腊有拜偶像的这个传统嘛，就开始把佛像雕出来。而佛像的雕刻根本不是释迦牟尼的样子真的释迦牟尼大概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样子。从南传佛教有一个释迦牟尼的比较可能是真的样子，反而有点像耶稣那种样子有点胡子瘦瘦的但是现在那个胖胖的佛像呢，事实上只是幻想出来，就是说一个好善呢，应该有什么的特征比如说耳朵应该比较大，眼睛比较尖嘴巴比较宽下巴比较丰厚那结果这样慢慢的就创造了释迦牟尼的善出来。然后呢，这个佛教拜菩萨是怎么来的？从前呢，原始的佛教没有讲拜菩萨了，它只是一种解脱痛苦的一种 practice 一种实践但是呢，到后来呢，人就开始想，释迦牟尼如果那么厉害，那么他前身大概也是蛮厉害的，应该已经收了很多吧。那前身那一个释迦牟尼还没有成佛，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呢？那前身的释迦牟尼呢，大概就是一个菩萨了。菩萨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成佛的，但是有收到一个地步的一种全有物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Bodhisattva， 跟佛是觉悟是有一点不同。这觉有情，一方面他是希望众生都得到觉悟他是慈悲的。另外呢，他是以一种有情的生命去追求觉悟他是追求觉悟的人。那么他追求觉悟的人，释迦牟尼的前身呢，就是追求觉悟了。然后释迦牟尼呢他前身自然可以成为菩萨，菩萨再来成佛，那么会不会也有其他的人成为菩萨呢？所以后来到大乘佛教以后就很多菩萨出现了。但是印度这菩萨是怎么搞出来的？所以说因为印度有很多神，他们拜很多神，现在把那些菩萨研究一下，很多根源上都是印度人本来信的神。然后佛教去传教是很简单，他不用开布道会，所以他只要把人家信的神说成是他的菩萨就已经可以了，是吧？你拜耶稣，好，耶稣也是我们的菩萨，耶稣去过印度学过佛教那这样就来一套他还是我们的他是用这一套把人吸进来的。那现在我们研究菩萨原来都有这样的根源比如说研究观音是怎么来的，观音的原文是 Avalokiteshvara， 这是他的梵文Avalokiteshvara， 根本 也听不清我讲什么是这个他原来这个字根是从两个神的名来的，一个是阿醒，一个是伊斯瓦拉，两个神。那么阿醒是印度人信的一个慈悲的女神，那么伊斯瓦拉是印度那个六派哲学中的瑜伽一派所信的神。瑜伽是我们念 yoga 的派信的神叫伊斯瓦拉，这是观音的一半个观音，这自在神所以观音呢应该叫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行胜般若波罗蜜多时教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悉知是空，空即是色那么这个观自在菩萨它是自在的然后从这个根源我发现原来它根本只是把两个神放在一起而已，它根本没有客观的存在的，他不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佛原来历史上佛教所拜的佛跟菩萨只有一个是历史上存在，所以释迦牟尼。 其他都是把其他神吸过来的。佛教自己教是很厉害，你有没有注意在佛庙里面啊，有关公的啊，有些是有关公的，这是守着门口啊，跟那个韦陀啊菩萨在一起，右手跟四大天王变成其中一个。那么为什么呢啊？因为关公啊啊本来是众人拜的神，根本跟佛教没有关系。但是那时候佛教也做了一个故事，说关公死了以后呢，变了一个妖啊，妖怪在五台山。那么后来呢，这个智解大师啊，这个和尚到五台山的时候呢，啊，不是五台，天台山啊，五台山是无线电视那个山，那么大陆有五台，不是那个，是天台山，是天台宗开宗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妖来了，拿着大刀。那么他的感动这个妖，这个妖就说我是关云长啊啊，就现在死了变成妖，现在能够听到佛教多好，我就愿意信佛教。这关公死了以后就信了佛教啊，然后就变成菩萨了。他说我以后就守着你这个庙啊，就在门口看。这个叫迦南菩萨，变成护法的菩萨，护保护的护，护法神啊，守着门口。那本来佛教的四大天王看着门口啊，现在改了一个，因为关公反正穿盔甲跟四大天王是一样样子差不多，就把它融进去了，啊，那么另外三个天王一个就叫刘德华哈，一个叫张学友，那么啊，这个关公就无端端变成佛教徒了。然后呢变成佛教拜的其中的菩萨，所以你知道佛教是这样把人家吸进去的，这就是民间佛教啊，这很多菩萨的来源啊。如果你研究弥勒佛是怎么来的，弥勒佛的原文是 Maitreya， Maitreya， 因为弥勒佛是未来来的一个佛啊，一个咒主啊。 Maitreya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从根源就是 Messiah 哪里来的啊，就是 Messiah 全的波斯变成 Mivya 啊，Mivya 到印度把它吸收就变成 Maitreya， 就是弥勒佛的来源啊。所以弥勒佛总是未来来的，白莲教信他，所以说凡是要革命就说我是弥勒佛下凡啊。那么这个是来源，实际上把人家的 Messiah 的观念吸收变成他自己，然后就造一个神出来啊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发现了很多佛教的来源呢，那些拜的神来源根本不是真有其人的。然后这个观音菩萨啊，不是有个故事说他这个妙善公主得道的故事吗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故事原来是假的，不是印度佛教传统而来的，而是呢后人呢一个叫啊普明和尚就写一本叫三山补传，那是骗人的啊，这自己做一个故事出来啊，反而这个拍了电视剧啊，把那个教雅芝去扮观音吧，一点都不像啊。那么啊，佛教的这种根源我们知道的话呢，它的菩萨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神话的意义的哈，它也不是客观的存在哈，只是一种呢啊没有神性感啊，都是假的东西啊。所以啊，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观音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有个观音在世界宇宙中存在的。大概呢是邪灵变成观音的样子来骗人，而我打坐的时候遇见的就是这种啊，观音样子的、关公样子的，结果都是骗人的。因为邪灵可以在我们脑袋里面打出一种的信息啊，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些样子，而这个样子都是民间来说是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以为它是善良的神灵，那事实上呢，那很可能是邪灵来骗我们，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好，讲到这里最后有两点可能我觉得还需要跟他讲一讲，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一个是耶稣有没有去过印度，一个是轮回是不是可靠，这两个就是现在遇到佛教徒常常问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耶稣有没有去过印度，现在佛教徒一天说耶稣去过印度，说耶稣是菩萨了，他原来来源是这样的，就说十九世纪就有一个人啊，就啊一个俄国人啊叫 Lutowacz 啊，他就到了他说他自己到了克吉米尔，就是西藏跟印度的边界，在古庙里面发现那些和尚告诉他有一套经，有8000多页的经里面讲到一个从以色列来的圣人啊，来到这里收成了佛变成菩萨，他的名字叫 Isaac 啊。 Isis 是不是耶稣这个拼音呢？有可能啊。那么就说你们的耶稣事实上来我们这里收到，然后到29岁就回去以色列了哈。他大概13岁以后就来哈，这记得很准的，真的很准，因为圣经记耶稣12岁嘛，之后就到30岁才记载了哈。那他这段时间来了印度嘛，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他。那这个人就传开有这样的说法啊，说这个经还在克吉米尔那个庙里面，这个 Hermes 那个庙里面，但是呢，就人家稍微研究一下了，发现这个人有没有去过克吉米尔根本没有记录。那时候英国管制印度，就没有记录讲到这个人到过克吉米尔啊。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根本没办法知道？后来到现在了，很多人开始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那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有一些的研究者就真的跑到那个 Hermes 那个古庙那里去找，结果找不到有这个经的存在。他是有两套，一套在克吉米尔，一套是在西藏，结果两个地方都没有这一套的经啊。然后但是他们还佛教徒一天都讲是真的，但是根本找不到这个 test， 你怎么可能是说是真的呢？然后呢我更再研究一下，发现问题很多。就因为他这个经啊，他说是用西藏用这个巴利文拼音的西藏文所写成。但西藏的语言呢，事实上是在公元第7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那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语言啊。那么怎么可能文成公主唐朝的时候才有的语言7个世纪700年以后能够有一些文字是记在700年前的东西的？这个不可能，700年后才有的文字怎么会记在700年前的东西而是真的呢？这个绝对不可靠。而且呢，这个庙也是14世纪的庙。那么为什么14世纪耶稣之后1400年的庙常有关他的记载呢？那么在耶稣年代，西藏根本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大庙。那么如果你说在印度找到这个经可能比较大，因为印度还是有很久的文明，但西藏那一带没有的，克吉米尔那里没有的。而且在考据那时候的历史，那时候打仗也蛮多在那一带，耶稣要收到的话怎么要找到那么远在打仗的地方去收到现在你要收到不如去波西尼亚没可能的嘛那么耶稣要收到很容易，就在以色列就有很多旷野去收到，怎么需要跑到印度去？所以这个讲法呢根本就不能成立。然后他们都说有 lost year of Jesus， 耶稣是有个年代不见了，这好像是个谜。但是我想，如果圣经里面的记载所有的人物都从小记到大，就只有耶稣是有20年不见那么这样就比较有可能这个 lost year 的这个谜的情况出现。但是我发现圣经根本所有人都有他 lost year， 你看施洗约翰记在开始之后就一跳跳到后来了，然后他又到了印度然后丹以里、沙乌尔，每一个人都没有讲他中间怎么样呢？这个大卫王呢，在打哥利亚之前，可能去了印度回来，所以打得那么准那什么都可以说，我也 lost year， 你知道我的故事大概刚才有很多部分没有讲。那我那些时候也去了印度吗？我也真的去过印度，刚才也没有告诉你然后真的去求道了那个时候。那么所以这种说 lost year 是不成立的，因为圣经的记载根本就不是每一年都记载，而是选集重要的时候才记载，每一个人物都是这样，耶稣没有特别。所以如果每一个人物都有记载，只有耶稣没有，那就比较奇怪了所以所谓 lost year of Jesus 只是个 pseudo problem 是个假的问题，而不是个真的问题。最后再讲轮回了很多人说有人催眠了能够记得前身那么可能是真有轮回。那催眠记的前身能不能够成为轮回的一个根据呢那么就我自己看了很多资料两方面的资料我都看 然后研究的结果，我发现原来在 Psychological Bulletin 曾经我叫 Nash 的心理学家做过研究，他说催眠术本身就不是可靠的让人回忆事情的方法，因为催眠术是让人受了控制，然后催眠者给你可能暗示，然后那些暗示了你跟着他你就想出些东西了，但是这是不可靠的啊，催眠术连今生的回忆也不可靠，因为他们做过研究嘛，就知道一个人他今生是怎么样，然后在催眠叫他回忆，发现不可靠，很多错误在里面，所以催眠是不可以找到真的、啊、过去的记忆，所以所有催眠者记得前身都不可靠了。然后第二啊，就是催眠讲前身也做过实验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都是假，因为有人说，有美国人说啊，我前身是日本人，是打第二次大战的，我是这个自杀飞机的机师啊，很精彩了。然后就问，那么日本天王叫什么名字？他说忘了啊，哎呀，也不知道。他根本如果前身是日本人，怎么可能他记得前身，就不记得日本天王的名字呢？他明明只是一个美国人，他都不知道天王叫什么名字嘛啊。那么也有人说我是凯撒大帝，一听也知道他错了，因为呢凯撒没有说自己是大帝的啊啊。那么也有了有人发现他整个故事前身的故事原来是一个电影里面的故事啊啊，然后原来他看了个电影，然后他把认同里面的主角变成自己前身了。如果有一天催眠我，大概我会说我前身呢是这骑马在西部美国的一个牛仔牛仔啊，一个 cowboy 啊，然后好含一个蛇夹啊，然后还有个毯地毯啊，在这个有毛毯在身上，然后啊骑马吹吼号啊，吹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然后看到坏人欺负好人，我说要 stop it 啊。然后他说你要干什么啊，我要你停手啊啊，然后他你要来跟我斗吗，我立刻把那个毛毯一打开来，原来还有个餐在这里啊，然后对方的这个面练了跳几下以后，我就把枪啪啪啪啪啊全都打死以后呢，我就把穿转几下才放回去啊，骑马而走啊，走的时候啊，后面那个好人追上来说恩公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么我就说 My name is Clint Eastwood 啊，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 Clint Eastwood 如果催眠我前身一定是这个故事了。那么还有个实验是这样做，就把催眠的人分成两组，那么一组人呢啊是知道轮回的知识，另一组人不知道轮回的理论啊，然后把他催眠了，发现懂得轮回的理论那一批人全都跟着轮回的理论来讲他的前身，而不懂轮回理论那一批人就完全没有根据轮回的理论来讲前身，所以很明显他是受了今生的影响而做这个回忆的，所以这个回忆是绝对不可靠。然后有一个是 Brittany Murphy 的人有个人他说他从前叫 Brittany Murphy， 在爱尔兰是他的前身，讲得很对，这本书啊就叫 In Search of Brittany Murphy， 那么就很轰动美国。但后来有人查出原来他小的时候啊，他邻居就有一个爱尔兰人，所有的生平跟他所讲的都一样，然后这个爱尔兰人的名字就叫 Brittany Murphy， 原来整个前身故事只是他邻居的一个故事而已啊。所以呢，有关轮回记的前身还是不可靠的一个说法，在佛教徒现在讲得很厉害。那么我自己觉得作为理论来说，轮回是有理论上很大的困难，因为佛教基本上不信有上帝的，但是如果真有轮回的话，就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行政系统啊，在宇宙里面存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不单是人啊，他前身来世所有的资料都放在电脑系统里面，你然后你到来的岸啊，你前面这样，那么再岸你应该怎么到投到什么地方去，那谁在处理这个非常复杂的资料档案的这个系统呢如果有这样的轮回也一定有上帝才行 就还有一样，轮回不单是人在轮回嘛，你前生可能是畜生，也可能是恶鬼，也可能是地狱里面啊，也可能是这个阿修罗啊，或者是天里面的人。但奇怪，这些催眠前生没有一个人说他前生是狗啊，啊，更没有人前生是在地狱，前生全都是人，这就已经跟佛教轮回观是不一致的。这里面呢、啊，这漏洞多得不得了。所以呢，经过研究之后啊，我是很客观的研究，不是有偏见的。我先研究是不是真的有轮回，客观的说，我发现绝对不可靠。好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谢谢。